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为什么他不乱主题？他的主题是什么呢？他想到最后怎么办？所以说，万妻向我承认，外国向我归，万妻向我归拜，外国向我承认。那我们这句话呢？一般基督徒不晓得他是旧约里的话，为什么？我们唱诗歌，他是主嘛，他是主，这个嘛，我们会背那首诗歌嘛，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救恩论，万妻向我归拜。这里保罗引用的却不完全是救恩论，是末世论。所以他用这些话来说明末世论啊，特别要提到他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公恩、公义跟独一性，公义跟神的独一性。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有类似的话，不与神自己强夺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啊，那就是那里那些地方呢，又回到救恩论跟呢对于耶稣基督神的尊荣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保罗的思想非常细密，他不是随便引用圣经。他引用圣经一定说明一个目的。那这里呢，他的结论，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他说，你今天对着弟兄的态度，将来有一天神要问你为什么这样，人家是弟兄，我已经接纳他，你怎么可以不接纳他啊？这个保罗的思想集中在末世论上面，个人要向神负责啊。那么好，这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不难解释。一般讲起来呢，真正难的是十三章，是一个难的圣经，十四章不难，但是他所引用的范围，刚才安主提出来，可能我也是说了，因为我们对于当时的环境不完全明白，所以只能就着我们所有的知识做一个最好的 estimate， 最好的预测是怎样不是怎样，我们也不敢说一定对，只是这样说而已。好，这段有没有什么大家分享的？那我再提醒一下，在我们再看下去一节呢，还是要说这段经文还是要回到属灵生命的起点，就是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的那个奉献影响这里的态度啊。我们接纳呢，也是一个侍奉的人，有心侍奉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还会真正的有真实的接纳，不然的话都做不到。你注意到这里保罗提出来的属灵原则，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没有人为自己而活。所以这里保罗教导的核心教材呢，在他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在提为主而活。哎，我现在有点心里难过，是不是有些人去跑到我们老的教室去看的？
没有
啊。那诗班人都过来了吗？上次
他还有别的事情。
哦 ，OK， 那好。好，所以第十三节呢，我
道过歉一下。
OK， 如果可以的话，留个条在那里。
二哥在。
哦，那好，那不要紧。所以呢，第十三节，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呢，先讲翻译上一个字哈，绊脚跌人之物呢，它原来是讲绊脚石。跟跌人之物两样东西不是一样，为什么？它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呢叫做 proscoma 就是扑倒，另外一个字很特别，跌人之物叫做，你猜不到，我读出来你就知道了， scandal 这个字是 scandal 的来源。 scandal 呢就是有些事情叫人心里不舒服，叫人今天我们讲出了一个 scandal， 就这个人出了问题，他的重点不是出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个叫做跌人之物啊，绊脚石跟跌人之物。那这个呢，耶稣基督也成了绊脚石，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就说他是绊脚石，会有人因为他跌倒，凡不因为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这个字。那所以这里呢一个小小结论是从罗马书，不是，是从前面一节到十二节来的。 所以保罗呢，这里你看，不可论断，不可再彼此论断，他就省略了轻看两字。其实呢，刚才我说轻看跟论断是心理发生故事，其实两面一样的啊。保罗说宁可定义，不要半跌别人，他用了谐音。为什么定义两个字跟论断同一个字源 Quino 都从 Quino 来的，他说宁可定义，所以这里从宁可两个字 Quino 的意思啊，跟这个论断 Quino 说，你想想看吧，论断定义的意思说我判断该这样做，做了决定该这样做，这一种判断，我该不该出门旅行，我判断该去，我就定义了，我该不该赴某人立约，我答应了，我就是做了判断 Quino。 所以定义就是判断，但是他用这个字的，当然在希腊文里面用法也是不一样，可是同一个字根。保罗这里用了谐音，前面讲不要论断，他说我定义，我就自己论断一定要做这个事，我就定义不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啊，那也就是一种抉择，才是一种判断。所以呢，他啊，绊脚石跟跌人物在罗马书中常常同时出现啊。那我相信在原文里面呢，大家一读就知道，可是一翻成中文分不出来，绊脚跌人变成一个东西啊。也可能在当时绊脚石跟跌人之物已经连用，变成一种自由的语汇啊，一种当时人讲话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又不是希腊文专家，稍微懂一点，知道怎么念法，知道它的意思，只此而已。所以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尤其罗马书里面常常一起出现，一对出现的字。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这就是两个字，确知而又深信啊。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句话呢，我凭着主耶稣，应该翻作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在主耶稣里面。那么我说了不止一遍了，这里又有机会让我提起来这个 in Christ 的观念，在基督里的观念，是保罗神学的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是他最常用智慧之一。那么这里呢，没有说主耶稣基督，光提主耶稣，但是呢，在基督里或者在主耶稣基督里，中文翻译呢却常常把他的字呢变更了。这里说凭着主耶稣，有些地方靠着主，那可能中文通顺，可是他失去了保罗用字的原意啊。我说过，这个字特别只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做到。那天 Andrew 不是这个 Andrew， 这个朱弟兄跟我讲，他说他的哥哥信主没有多久，大概今年年初才得救的。他说我现在有点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他有点明白了啊。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是神学的话。那我怎么在你里面？我能在你里面吗？被你吃掉了在你里面，还是怎么样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字，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用，等到他快定十字架，快要经历这个他要从死里复活以前，跟门徒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门徒还是不懂了，怎么样？我们在你里面，你想那些门徒比我们聪明吗？啊，保罗可能比我们聪明，你认为彼得比你聪明吗？你认为打鱼的几个比你聪明吗？他们听懂吗？若是听懂，不聪明不聪明的问题，再聪明人也不懂什么叫在主里，只有在属灵的境界上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神把我们放在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那是本乎神，出于恩。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在他的里面，不是你我能做的事情，神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什么叫基督内住？他住在我们里面，看得见吗？但是圣经这样说，他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保罗要说的 in Christ， 这个字不能取代，没有办法用任何世界上的话来取代，没有的。你怎么在基督里？其他的宗教也不能说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他的偶像里面，不能的嘛。只有复活的主这样宣告，保罗这样用，所以这是保罗的用词啊，只能在圣灵里，不在肉身里面。所以这里呢，至少特别说出他跟主中间亲密的属灵关系。 啊，也符合约翰福音的教导。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可能没有，因为约翰福音只有九十年才写，没有读过约翰福音。他怎么跟约翰思想这么近，很稀奇的。一个原因当然是神启示，一个呢，或者说这些教导经过保罗发扬光大。那彼得有没有看过保罗书信？可能是有的。彼得活得晚，哎，不讲错了。约翰也没看过保罗书信，可能看过的。所以倒是可能约翰用了保罗的智慧，因为对约翰来讲，当初耶稣这样教导的，现在彼得这样讲，他在这福音书里也这样用，有这样可能。可是呢 ，original 是耶稣自己教导，那保罗怎么知道？真的很特别，你要想一想，真的很特别啊！所以他用这个字。好，那当时有关圣灵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在基督里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圣灵的人，不然的话不能懂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在主耶稣里确知真信啊，为什么他只用主耶稣不讲基督，我不清楚，但基本上呢一定是出于他在复活的他和复活的主耶稣中间一个交通。 Cranfield 说一定出于呢他这样说话必然是出于他和复活的主相交而得的洞见，这个洞见是 Cranfield 用的 insight 啊。那这个中文译本里边这样翻译，我不知道 Cranfield 原文怎么说。但是既然也用了耶稣，他可以说只有说在主里，但是他说在主耶稣里，就一定有可能这是跟主在肉身中间教导相符啊。这个你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章，还有约翰福音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我补充 Cranfield 的说明。Cranfield 说他可能是出于启示洞见了，洞见可能是保罗的启示，明白在基督里的意思。这里呢，确知深信是两个字 ，oida kai papias 就是信心啊，因为信心最单纯的是叫 pistis 啊 ，pistio papis papisma。Papismai 啊，它是确知又是深又是动又是深信 ，Papismai 是深信，深深的相信，加上 pa 是一种完成式，而且这个字的表达跟前面确知两个字放在一起，特别是讲的个人的经历，因为 oida 这个字确知是一种主观的知道，不光是 gnoskos。不光是一个事情 ，oida 是晓得了，怎么晓得？晓得了啊！那我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没有办法讲的啊！那这个，因为从认知论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怎么知道呢？当然，我们说有五官六有这个眼目耳鼻口是吧？这个观还有手的接触，这种亲身的体会。在希腊文里面对 gnosko 这个字啊有很深的解释，一种理性的判断，一种怎么样知识传递。但是讲到 oida 的时候呢，通常是指的一种直观的知道，不是指的一种知识传授。他说我确实知道并且有深深的相信啊，在主耶稣。所以根据这个可能宽比如说他是一种洞见，他就是知道了。怎么知道？不是从感官来的，就是知道啊，也不是一教导，他就是知道。那可能这样意思，我确知而且深信啊，知道而且相信，知道相信什么呢？他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我确实知道并且深深相信，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什么呢？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这才就不洁净。那这样是不是保罗违反了利未记呢？利未记说哪些不洁净不洁净的？那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也是不接受的是吧，他在西门削皮匠西门家里在楼顶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话，就是说起来宰着吃，神所洁净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讲神所洁净还不是完全保罗这里所说本来没有不洁净，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保罗能够这样确定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真是很特别，因为这里是他是很严谨的法利赛主义出来的，对于利未记一定熟，比你我一定熟，他怎么会讲这话？啊，那这里呢？ 有一个字，也许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就应该讲两个点来提出来。一个是洁净的问题，这个洁净之字，kaseo 这个字啊，是旧约礼仪中间一个基本的字。那么我们刚才讲，其实是一本，其实是一本把旧约里面所有立位节的洁净翻作这个洁净 kaseo 啊。所以当你再看见这个字，凡我本来未不洁净的，这个字特别是指的旧约礼仪上面的洁净。这一段我们可以确实说，保罗是讲这个肉，讲这个犹太人这个肉的问题，吃肉的问题，哪些是不洁净，哪些是洁净。这个话，这段这个字来讲，单从这个字来讲，可以有这样判断。那什么意思呢 ？Holy ordain the ioton 这个字啊 ，the ioton 这个字应该翻作客观来说。所以保罗的意思呢，我确实深信，客观来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没有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这里呢 ，koino 这个字，其实不洁净的字呢，它的意思是俗，不是不洁净，是俗。那么犹太人呢，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俗，一个是不洁净。有些俗物可以分别洁净，有些洁净度可以分别为圣。但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的，所以犹太人有两种做法，比如说那些木器瓦器，这个 porous 的东西有孔的，不洁净之后只能烧掉，只能打碎，洗不干净的。有些东西呢可以经过火烧了以后干净了，消毒。那你知道我有一口壶啊，茶壶啊，不幸发霉了，那就是不行，你怎么洗都洗不掉，吸进去了，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俗而不洁净，有些俗但是可以洁净，俗就是在世界上面吧，跟世界混在一起。这也是保罗以后在对提摩太讲的，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很显然金器银器是可以洁净的，木器瓦器是用不上的，不能用的，因为瓦器洁净是可以，但一旦污秽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个观念不晓得要不要一直夸到新约时代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确实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他很强烈、很清楚呢，用了旧约里面的字眼来证明呢，他所面对的问题可能是犹太信徒讨论在礼仪上洁净，取得新约。那他呢，保罗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要讨论洁净，不如讨论新约里面得的洁净的实意，取到新约的实意，跟众人彼此接纳，才能得到众人接纳。你一直坚持外面做法，不会没有什么好处，应当寻求这个真实的意义。所以这个洁净的问题呢，保罗提出来，若是人以为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个呢，是因为人的良心问题。如果你觉得不洁净，一定勉强他吃，他就不舒服。这个是良心的问题，没有办法。那么洁净的问题呢，在以色列中有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保罗一句话，罗马教会一天一朝一夕能改得过来。他说，凡物本来没有洁净，没有不洁净的话，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个大的震撼，已经够了。凡物没有不洁净的，甚至呢，以为可以说是他挑战摩西。那么难道你真的要犹太人一天之内信主以后就放弃他们饮食习惯吗？你认为可以吗？当然不能，是吧？我不是说他基督徒，在我的同学以前在狂掉的时候，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同学婚礼，他是犹太人，他拿上来的 steak 我不要吃，硬得要命，他不见血，他不能吃血，我是要 rare， 越 rare 越好，刚刚只要不动行了，只要这排骨不，只要牛排不动不跑就行了，这是笑话。那他们说我吃多生，他说周某人吃牛排，他只要不牧就可以了，牛不叫就可以了。他那个呢，硬的跟石头一样，一定要烧到汁都干了，肉都干了才吃，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你没有办法改变他饮食习惯。那是不是基督徒做了以后，做了基督徒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不一定，不需要。那这个话呢，保罗在这里整个罗马书里面14章就讲一种 接纳的态度。所以我自己读到这里说，我说不一定能够分辨是犹太人，可是有没有犹太人影子在里面呢？有的，不是完全没有啊。所以我才说在罗马的教会中间呢，这个接纳的问题变成一个 potential 的隐忧了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十五章保罗说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好，这里面两重的问题，第一个是知识的问题，第二是良心的问题。知识可以靠教导，对不对？你把圣经拿出来给他看，保罗这样说的，彼得这样做的，知识上犹太人看懂了，犹太基督徒。良心的问题呢，不能教的，良心的问题不能勉强。你跟他讲你不要再放弃了，你可以吃肉，牛排都好吃，生的都好吃，他还是不吃。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理由，因为他良心就这样，有一天他良心进步到一个地步，或许有一天他说诶，或许周某人讲对，我来吃吃看，他开始吃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他良心过来了。不然的话你要他勉强，他回去就作呕，回去就一再认罪，一定是这样。我跟你讲就这样，良心教不会，不能别人教，自己会学。良心的尺度严谨不严谨都不是很好，都是都不讲错，不怎么都是有问题，都会过犹不及，都会出问题。尤其是当你用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刚才我就说你看这个人哪里什么基督徒，天天吃肉，有人看见我太胖都会跌倒的，你看这基督徒这么胖，这牧师这么胖会跌倒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观念里牧师应该瘦瘦的，吃不饱的，那他看见我这么胖不是就跌倒了，是不是？那你讲不来的，没有办法讲的。我真的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刚刚出来侍奉主说吃鸡的话要在门背后吃，不可以给人看见，因为吃鸡是太奢侈的事情啊，不是美国，是台湾啊，刚刚开始吃鸡不能再给人看见了，因为太奢侈啊。
早期
就是啊，我的老师嘛，所以讲这话嘛，他说吃鸡是要关起门来吃的，因为别人弟兄姊妹看你，哦，牧师还吃鸡啊，这还得了，比我们太奢侈太浪费了，这个没办法，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这没有挑战个人良心，不能勉强。有了真知识，良心过不去还是不行。人以为不洁净可以说是错误的知识，但是在他就不洁净了，这是良心，两个不能违反。如果他吃了，良心一定是控告，而且他觉得自己不洁净，没有办法。所以呢，保罗怎么处理问题？接纳不要辩论，接纳不要辩论啊。第二，避免绊跌软弱的弟兄，所以需要迁就。那迁就呢，就是移尊就教啊，你不肯来我去你那里。那这个呢，迁就是一种扶救，不是妥协。迁就跟妥协不同，什么妥协？一半一半。什么叫一半一半呢？你礼拜一三五吃肉，礼拜二四六吃菜，这个叫妥协，不行的，不是妥协，是迁就，好吧，你不吃我也不吃，完全照你的意思，不吃了。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是这样的一对基督徒，你说怎么办？一个要吃肉，一个不吃肉，有两种办法，你吃你肉，我吃我的菜，不能说 一三五吃肉，二四六吃菜，两个都不行了，这是 妥协跟迁就的不一样了。要抚救卑微的人，我们体谅对方的软弱，我跟你一样好了，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做，你不能做，我可以做，我照你的方法做，这是百分之百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个叫迁就。
我想问一下
啊，
那有那个去好像追思礼拜
啊，
像佛教的，那你难免都会有亲戚朋友有
啊哈，
那是他们来基督教的，好像还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去那个就觉得感觉到。
啊，这个例子非常好，见的在死人面前要不要跪拜？假如你是一个 identify， 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拜，因为你是妥协了，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以为你的教会告诉你不要拜，所以你不拜，他最多心里不舒服，他不会觉得你不对。
那如果好像对方的孩子是基督徒
啊，
大人不是
啊，
那他小孩就问到我，他说我该不该随爸爸的意思，嗯，怎么办？
这个看他们家庭的了解，打理是要的，别人对你的父亲鞠躬你打理可以的， 我是不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跪拜呢，你只能打礼，不能跪拜。
那现在大概还没有跪拜，
就是，都打礼，打礼可以。如果是你的父母不信主人来，在他面前鞠躬，你要打礼，
就是，
打礼可以。我是为你的缘故打礼，并不是我相信你对他尊敬，他会接受，不是的，不一样。但这话很难讲。如果有些基督徒看到打礼都不可以，他的良心就有问题了。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对方知道你的基础，他也不要求你这样做，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陈老师提的问题很实在，这些都是所谓 ethic 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你怎么样拿捏尺寸？所以我说伦理的问题是最有趣，又是最难的问题，因为每个人背景不一样，差不多都要个案考虑。这回呢 ，Sammy 的爸爸过世，他要回去，他的情形特别啊，他们家里。他的哥哥只有女儿，所以这个儿子 Jason 是长孙，他不是长子， Sammy 不是长子，可是 Jason 是长孙。长孙你知道，长子长孙在中国来讲是不一样的，他要继承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办？我是没有跟他讲了，我说求主给你智慧。Sammy 大概知道，因为 Sammy 的哥哥也信主，他是长子，因为他要遇见一样的问题。Sammy 是次子，问题不大，啊，祖宗的牌位要不要接回来？这个东西非常难，非常难。你接回来，你把不把它挂出来？当然不能挂。那你接回来做什么？对不对？你如果接回来了，是不是每年一次家里聚集就把它拿出来，都是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太多的文化，太多的传统，太多的礼仪，太多的有一些宗教的观念在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只能家庭会议决定。如果 Sammy 的哥哥说我现在信主不能接受这个，那好办，对 Sammy 来讲好办。那么如果他哥哥说我是长子，所以我该接受这个， Sammy 也好办，因为他不是长子，所以问题不大。跟长孙的问题来了，他的哥哥没有儿子，大概现在其实也是过了生育年龄，大概不会有儿子。那么下面就是碰到 Jason 应该怎么办？但是好在因为他哥哥是基督徒，不会在乎这个，那 Jason 也没问题，啊，不然的话呢，我看最大问题在 Sammy 的哥哥，不在 Jason， 但是 Jason 是长孙，他们等他回去，因为长孙要回来才入殓，才可能已经火化，我不晓得你们入殓也不晓得。所以这些问题是牵扯到整个中国人孝道的文化跟对于死者的一些做法的问题，这个跟基督徒当然有关系，基督徒信仰有关系，所以不是那样容易处理，也不知道每个家庭情形。
我个人看法有点不太一样，跟
你说，
因为所谓基督徒信仰啊，你讲的这一点啊，事实上不是新的观点，在康熙时代就
有
碰到同样问题。那时候是那个耶稣会
礼仪之争，
对，那时候有礼仪之争，然后呢，耶稣会本来是同意的，是接受中国人那个祭拜祖先这一套的。
对，
后来呢，因为在西方的那个宗教，那个天主教里面本身也有派系之争，
对，
所以呢，耶稣会就被那个属于英美，耶稣会是王的荷兰的，然后被属于英美这一派系呢，用这个理由就赶出去。
我跟你讲更详细一点，一个是 Jesuit 耶稣会，另外两个，一个是 San Francisco， 一个是 Franciscan。
Yeah,
一个 Dominican， Franciscan 跟 Dominican 他们工作传福音的对象跟 Jesuit 不一样。 Jesuit 因为是知识分子，都是很有学问的，他们向高阶层传福音，低阶层的人民间信仰。所以 Dominican 看见的这个祭祀的礼仪跟 Franciscan 看不一样。 Franciscan 说这些人都有知识，知道这不是偶像，慎终追远，明德后矣，明德归后。所以这些士大夫阶级他们对于祖先的态度跟民间的百姓求祖宗保佑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回去反映给教廷是两派不一样看法。怎么回事？你说没有问题，他们说大有问题，而且他们说信主以后祖宗牌位去掉，这些不要再敬拜了，因为他不是神，完全合乎真理。你说可以接受，当然我采取这个， 是这样子。结果康熙一怒，此等洋人完全不懂中国的事情，不许他传教禁教，这个叫礼仪之争。这个当然影响很大，因为天主教本来在从明朝以后到清朝有不少的徐光启就是基督徒。
这让人家说康熙皇帝本身也，
康熙本身也是，所以这一代大怒，不要陈等洋人，不要完全不懂中国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你说的不错，就是因为每一个观不一样。你说耶稣会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吧？他们世代不中间每年还不仅祭祖先，还要祭孔了，至圣先师也有祭，也有礼仪，对不对？那这些 Dominican 跟 Franciscan 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嘛，他们真的把祖先当神在敬拜嘛，祖宗牌位请出来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是偶像宗教的系统，当然回去报告不一样。那你说几千里之外，在意大利的在罗马的教廷怎么看得懂这些东西？他怎么懂？他必须做决定，所以把这个接触也招回来，讲完了。
但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yeah.
对，所以我认为我们采取的时候，并不是在仅仅是礼仪，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以中国人，
yeah.
以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所了解的，
yeah.
我不认为就是说。拜就是纪念祖先啊，
yeah,
或者甚至就像你的打理啊，
yeah,
或者跪拜，
yeah,
我个人都不认为是一个，
yeah,
是有那个含义在里面。
Yeah,
事实上，如果你看那个犹太人本身也有很多东西，他们也拿香啊，
uh-huh,
对，他们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事实上，你去看一些比较耶路撒冷犹太，他们的观念就跟保罗的观念不一样，
是，
对不对？
对，
他们相信有所谓的就是说以前的灵会回到他身体里面，对不对？
Yeah, yeah.
他们相信这些事情的。
对，
其实现在的犹太人也相信，
对，
也相信这些事情的。
对，对，
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接受。
所以有一些
不是真理的，
啊、
就像你不在真理的层次，
yeah,
而属于也许是在礼仪的层次，也许是在生活习惯，也许是文化的层次。
没有错，
没有必要到这个。但你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做，但是这样有可能也会有个反效果、
yeah.
人认为你基督徒就什么都不要了，连爸爸妈妈都不要，人家是这种看法、
yeah.
所以这种想法反而对基督徒不好、
yeah.
对基督教不好。
所以有些传道人主张基督徒有这个纪念父母纪念祖父母一种礼拜的这个设立一种礼拜的程序，每年父母亲的忌日或者是生日
纪念
请亲友们来一同庆祝，有人主张这个 ，OK， 有人主张这个。那前两天我从档案里面找出一个旧的纸头，一看已经变黄了，而且是 Thermo 那个时候Xerox 不是 copy 这个传真寄来的。我一看什么东西啊？原来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以后，他们几个姊妹排什么时候去扫墓的时间，一年分好几次，每一个月有人去扫墓。我说这个很好。那我一看呢，我父母亲担任了两次，可他们现在不在了。这东西给我找出来以后，我得找他们谈谈，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可以取代我父母亲的地位去替我外公外婆扫墓，还是我们不如每隔一段时间，因为我外公外婆后来也信主嘛。我想这倒不错，找个理由跟他们谈，把他们聚一聚。说句真话，我父母亲一走之后，我心情很不好，不太愿意跟亲戚见面。因为一见面就要一起谈起这些，心里很难过。那我父母亲在我家里地位呢，在他们家地位是一个领袖，所以他们呢什么地他们做头，他们做主，决定一些事情，大家他一呼，大家摆诺啊。我们家人不少，63个人从我外公出来的。那他们不在以后呢，他们还是聚一聚呢。我一去，他们也邀请我去，我一去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想起我父亲。他们一看我来，也想起父亲，都想起我父亲。所以就因为那个气氛呢，很破坏节气的气氛，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一去，我也不开心，他们也不开心，不是他们不开心，本来开心的，但是我一去，我代表我的父母亲，他们立刻想起从前。我一看见亲戚，我的表弟表妹，我的阿姨姨父，我也想起他们，我也想起我父亲母亲，没有办法，快乐的聚。现在这几年好一点，也许可以聚一聚，那我就要提倡。到那天我们来庆祝外公外婆的生日干什么，讲到他们信主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变成传福音机会。所以这些事情要做的，但是怎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些现成的一套东西可做， 所以该怎么做还是可以选择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可能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